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月20号，2025年已经是川普呢就任总统满月了，正好一个月。今天他们的保守派正在华盛顿郊区开 CPAC 会议，从昨天今天到明天一共有3天，所以今天的川普已经在那边进行讲话了，包括呢阿根廷的米兰总统，还有呢这个马斯克，他们都在这里边的一个 piece 一个 piece， 今天有很多很多他们的这些演讲片段呢都在网上出来了。除了呢对美国国内的政策之外，包括最近炒的最厉害的话题，乌克兰的这些问题，乌俄战争的问题呢，都在这个会议上重新做了一个各个角度的发言。今天呢，消息是满满的，高杰呢就一一的给大家去报告和分享一下。今天的美国股市呢，则是全面的收跌的，因为呢，沃尔玛特的它业绩非常漂亮。本周之内呢，是这些零售商以沃尔玛特为第一家为代表的公布的它的过去第四季度的业绩报告。那结果呢，它的业绩非常的不错，因为呢，在2026年的财测非常的保守，结果就导致呢，沃尔玛的股票也大跌，道琼的股票也大跌啊。今天是这么一个主要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在盘后亚马逊也公布了它的业绩情况，它的季度的收益呢是在首次超过了 Walmart， 那这也是呢历史上的一刻哈，历史的一瞬间。这是今天的因为呢 Walmart 所导致的今天市场的一个情绪，因为零售嘛，零售业这是美国人到底花不花钱的，所以今天这个部分呢高杰也会详细的为大家去讲解哈。那么这个呢，同时虽然没有其他的消息的刺激，银行股呢也同时走远，也给大盘带来了压力。标普500指数呢已经是周二周三连续创下两次历史新高之后，今天回落了 0.43%， 道琼呢则收跌了 450%， 但阿里巴巴 ADR 呢今天逆势走高了 8%。今天呢我们看到联储官员也发表了讲话，像亚特兰大的联储银行总裁 Bostic，他呢就又对美国的经济面临着诸多的政策的不确定性呢，估计今年不预估仍然会在今年降息2次，但是圣路易斯的银行的总裁呢则认为利息会维持不变，直到通胀呢去缓解。芝加哥的银行总裁呢古比斯呢也表示，预计央行将即将对公布的通胀数据不会像之前的 CPI 数据那么的严峻了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另外呢，我们今天我就看到一些详细的吧，一些细节呢，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啊。美国的收债国债收益率呢小幅的下降，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现在呢回到了 4.5 的下方，稳定在 4.498 的这样的一个附近。日元呢对美元上涨，日经225指数呢下跌了 1.2%。 日本银行的一位官员说，如果国内政治局势恶化，或者川普总统的关税引发了冲击，日本可能在五月呢进行加息。香港恒生指数呢在过去几天连续上涨之后，今天下跌了 1.6%。 黄金呢今天是涨势持续，再一次创下了历史新的记录。期货的价格每盎司稳定在$2,940这样的一个位置。今天呢，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沃尔玛哈，它呢，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哈，它为什么今天它所带动了一个市场的这么大的波动。因为呢，现在的鸡蛋、咖啡和汽油，美国人在为很多日常用品支付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哈。那这些呢，本来啊，它零售价格高嘛，对零售商也是个好事儿，带来呢应该是个意外的，应该是个好消息。它呢，本来沃尔玛就是美国最大的零售的这个杂货商了，它的折扣的也力度也是蛮大的，它的砍出来的 slogan 就是天天低价的这个口号，在高通胀时期呢，真的是吸引了各个 level 的消费者都呢到沃尔玛来寻找自有的品牌食品、节日的玩具，甚至呢在药房柜台呢去买这个减肥药啊等等。所以这些呢都导致推动了沃尔玛在去年第四季度假期的 season 呢，它的利润和销售呢增长，它的电子商务业务呢增长了 20%，这零售啊，这个额度增长的是非常大的。月度的业绩哈，季度的业绩呢，已经收入达到了1806亿美元，营运的收入呢是79亿美元，这些呢都是高于华尔街的预期。但是呢，今天在周四开盘前，它的交易呢下跌了就6%，原因呢就是他们所公布的过程当中，对明年的财年的收入和利润的目标全都低于分析师的预期。本来呢 ，Walmart 是从疫情之后享受了这一波增长的热点，也是一个热潮了，推动了它的股价接近了历史的最高点。今年呢 ，Walmart 的市值已经超过了8000亿美元。沃尔玛的首席财务官 John Rainey 呢，他是今天的电话会议上的说呢，他说消费者的钱包仍然紧张。然后呢，他说，我们自己的这个消费者 shopper 的行为与过去几个季度基本是相同，谨慎但稳定的消费。当时呢，在沃尔玛的墨西哥的业务当中呢，关税的话题引起了一些恐惧和额外的消费者的退缩。沃尔玛我们都知道了，它真的是做的规模非常的大，那谈判能力极强，它能够提供呢比其他的所有的竞争者呢更低的，它的进价是更低的价格，凭借着它的规模呢又投资于店内取货、杂货配送等服务，从而呢从 Target 呀还有 Dollar Tree 呀等等这样的竞争对手当中呢抢夺了一些的市场的份额。的确，在今天的投资者电话会议当中呢，他们的首席执行官就在说，他说我们的价格低廉且越来越方便，顾客和会员将寻找价值，他们将寻找便利。他今年呢也带着相当大的一种压力，就是呢川普的关税。那么像沃尔玛也是从中国进口许许多多的这种低价的商品，那么这些呢都要承担新的关税的这种压力了。我们知道在这一次呢川普的关税到4月2号之前，对等关税正式的拿出细节之前呢，唯一的真正实行关税的是中国，10%是已经砸下去了。2月10号，也就是10天前，中国对美国的反制呢也已经开始实施了，说最起码这十天之内的所有进出口的货物呢，双方都是要增加10%啊，至少是10%的这样一个幅度。沃尔玛呢是首当其冲的了，那他们的 CEO 呢就说，我们在非常努力的保持低价来应对关税的上升，也说呢我们准备好了应对关税增加的环境。他们并没有把将关税哈这部分的纳入今年的财务的预期，但是呢他们设定的明年的2026年的财年的目标呢比今年要低，今年的设定的目标收入增长呢是 5.1%， 营运的收入增长了 8.6%， 预计呢明年呢收入的增长呢只有 3% 到 4%， 营运收入的改善速度呢将快于销售哈，这是他的这个预测。你想啊，咱们都知道做投资你才 3% 到 4% 稍稍有点波动，那你这个收入就不增长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他的这个股价呢是大跌呀。他本来业绩非常好，就是因为明年的太保守了，或者是你说你是把这个关税这些东西你说你不加，其实你已经想考虑到了这些因素。那这些数字呢就是他的 CEO 也在说，他说我们这数字呢有点谨慎啊，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正在处于一个不确定的时期，我们不想过分的冒进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那么这些呢就分析师就在分析了，他说公司呢对明年的初步的这个预测，特别是当前季度的盈余的目标都低于之前呢大家蜂拥的购买 Walmart 股票的投资者的预期。我们投资者呢已经准备好了会接受一个保守的指导，但是呢他们所公布的啊，他们官方所公布的这个预测啊，比投资者在之前所准备好的这种展望呢更加的低调。新的这个月度业绩呢是显示哈，沃尔玛呢通过吸引更富裕的消费者，并借鉴亚马逊的手法，用广告的业务和会员的计划来增加它的利润。那这是它大家都在学和这个用这个亚马逊的哈，就用会员的这种方式，现在大家都在用会员的这种方式了。所以呢 现在哈，就是他又加了他的物流和家庭配送这方面的一些业务和投资，所以沃尔玛可能是唯一的能和亚马逊在线体验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地面的零售商。现在呢，他们也在寻求折扣的，他的原来的沃尔玛呢属于比较中低收入的美国家庭人的最爱，现在呢连寻找折扣的高收入家庭啊都已经成为了沃尔玛的目标客户群，也真的在变成他们的客户群。他呢将定义为年收入$100,000或以上的家庭哈，就是他们要在寻求这种高收入是什么标准呢？收入超过$100,000以上的这些家庭尽量都到沃尔玛去消费。所以这种增长呢在非杂货商品中呢是尤为的强劲啊。那为什么呢？就是当日送达服务呢给了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吸引。所以呢这些增长都是呢在什么情况之下呢？沃尔玛的价格也在上涨，像鸡蛋啊肉类啊等常购商品的价格都在上涨。和去年相比呢，更多的消费者接受了零售商的自有品牌，自有品牌商品和价格呢他们都常比其他的 national 的那种有名的品牌呢都要低啊。那这些呢都是自己像 Costco 一样了，大家有了量之后呢，有了杀价的这种能力之后呢，再去干脆从头的，从源头开始包装自己的品牌哈，这也是很聪明的做法。Walmart 的在美国的可比销售额来自于运营至少一年的商店和数位渠道的销售，截止到1月31号的三个月期间呢，增长了4.6%，也超出了分析师预期的4.4%的这样一个增长。这是沃尔玛的一个情况哈。那今天呢我看到分析师呢基本上都认为都100%的认为他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呢是实在是太保守了哈。像有的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沃尔玛的指引可能是保守的，尽管没有明显的新闻哈。然后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大型银行股呢也跟着大幅的下跌哈，今天的股价它就是反映出了一种对经济的担忧。像高盛呢摩根大通啊他们各跌了约 4% 哦，和这个 6.5% 跌下来的沃尔玛一起呢把道琼斯工业指数呢直接拉跌了，跌了1%，今天它大跌了450点，标普500指数呢也拉跌了 0.4%， 纳斯达呢是接近跌了个 0.5%。 昨天我们讲到了因为川普呢要去让国防部每年啊减掉 8% 的这个国防支出啊，所以 Palantir 呢昨天就在大跌，今天也在连续第二天大跌，也成为纳斯达克100指数当中最活跃的交易的股票。 Palantir 的首席执行官呢他呢也公布了他自己的股票交易计划哈，他在卖出一些股票，所以呢这只股票在过去两天加起来累计已经跌了 15%， 但是呢即使这样今年他仍然保持了 41% 的这样一个上涨的幅度。所以呢在一周多前啊，就有分析师呢就在警告新兴的这个国防承包商像 Palantir 呢虽然是崛起，但是呢也没有办法避免呢受到传统的同行面临问题的同样的这样的影响。今天呢阿里巴巴在美国交易的股票股份呢是 ADR 上涨了 8%， 因为呢之前他们报告了超出预期的季度的盈利还有收入。本周呢投资者对阿里巴巴的这个情绪呢有所改善，因为在周一的时候阿里巴巴还有什么等等的一些中国的企业家参与了一场会议嘛，然后呢习近平呢在会上向这些科技企业家还有首席执行官呢说他需要他们的帮助来推动经济增长。那这个呢和之前他抡起拳头社会主义的铁拳一个一个砸的那个时候呢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哈，那4年前2021年的时候，现在呢北京对科技行业的打压损害了这个信心，你就知道了习近平也知道中国的经济不行了哈。那现在求他们我说这是在枪口下的逼迫，我不看好这件事情哈。那这是高杰个人的观点哈。那刚才呢我们讲到的是一个事实，这些呢都已经推动了阿里巴巴的股票的上涨，包括呢昨天我也给大家讲过哈，今天这个 摩根士丹利啊等等的，现在他们都去看好了中概股哈，或者是香港恒生股指呢，关于科技股这一类的。这个呢，有刚才说的习近平要重新拉拢这个私营企业家，还有一个呢就是 DeepSeek。DeepSeek 呢标志了中国的 AI 产业当中的一个领先，或者是并没有被阻拦住啊。那所以呢，现在对中国科技的这一部分，因为在一个低位嘛，他们认为呢最近哎可能会抄底儿去了哈，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今天呢，海之宝哈，这是美国的Hasbro， 它的股价呢上涨了13%呢。这个是玩具制造商，他们估计呢今年他们的收入将回升，尽管呢也预测了这个进口关税这部分也可能对加拿大呀、墨西哥呀进行关税，但是呢他们自己认为他们的2025年的收入回升呢仍然是成立的。所以呢虽然今天呢标普呢是大跌的哈，但是呢它仍然还是保持这个标普500当中涨幅最大的一只个股。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市场的整体的一些情况。那也有分析师呢对今天的这个股票市场呢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哈。那像一些分析师认为呢，沃尔玛特这个消息呢，引发了大家对美国消费状况更加多的担心。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非常令人失望的消费信心数据，上周的零售的销售数据呢，也远低于预期，这就引发了一些关于今年剩余时间内经济成长将会有多强啊这样的一个疑问。也有分析师呢研判说，美国股市可能很快就需要进行修正，以恢复呢更具有吸引力的估值。虽然目前并没有明显的信号，但短期内有必要要对标普走弱的预测信号呢保持各种的这种警惕。今天的这个说法呢，不仅是这些分析师了，今天呢我也看到呢今天有这样的一些分析呢，就是各大投行预警美股的空头呢将至哈，就是牛尾的现象呢可能出现，散户的情绪呢现在已经是拉满的。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已经是几大股指都在回跌哈，那高盛、摩根士丹利等机构呢都发出了一些风险预警，说呢美股恐将迎空头的攻击。巴克莱的银行数据显示，截止到一月底，美股的散户投资人的股票部位呢已经达到了是从1997年有记录以来的96%的这个位置上了。摩根大通呢就是说，这就显示着呢散户的情绪了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摩根史丹利的高级投和组合经理他们也在分析说，最让他们夜不能寐的是散户对热门股票狂热的追捧，这种狂热呢通常出现在牛市的末尾，而我们正迅速的介入了乐观的阶段。摩根士丹利的这位经理人呢，他预计2025年市场的波动将成为常态，因为由于呢许多投资者是在高位入市的，一旦出现任何不利的消息，他们更有可能触发恐慌按钮抛售股票。但是呢他也不完全的悲观，他认为在过去2年推动股市上涨的大型科技巨头之外，仍有呢投资的机会，像今年年初所谓的科技七雄股票指数上涨呢仅达到了 1.2% 哈，涨势呢是放缓的。除了摩根士丹利之外呢，高盛集团的全球市场董事总经理斯考特·罗伯尔他呢也在表示说，随着散户和机构买家失去动力，美国股市呢可能会进入回荡的区间。在今天的报告当中他说，资金流动态呢周一开始巨变，我正在关注回调，市场上的参与者无所不在，包括散户交易者 401k 资金的流入、年初配置资金以及企业等等。资金流动呢需求动态正在迅速的变化，我们正在接近负面的季节性的因素。他预测呢美股呢即将迎来一波空头的袭击，步入下一段的下跌。也有呢GW 啊等等的什么K Investment Management 的全球的策略师斯特林呢，他也在说，关税问题是金融市场最大的风险因素之一，尽管它属于已知的未知数，但最终的规模范围和顺序仍不确定，噪音越少，政府透明度呢越高，这对市场来说则是越好。所以 高盛集团呢策略师也警告，关税是金融市场2025年前景的主要的下行者哈。所以呢，今天我们虽然看到呢股市是有小幅的回调，但是似乎这只是一个牛尾的信号。怎么去分析啊，怎么去看呢，大家要自己呢再去进行一个把握。以上呢是今天金融市场的整体的情况的分享。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月20号，我接下来呢说几个企业的消息。那这些呢也让我们对整个美国的零售市场，包括一些企业啊他们下一步的动作呢能有所了解。我刚才提到呢 Walmart 啊，那它呢虽然是股市下跌，但它仍然呢是唯一的能够和 Amazon 进行呢竞争的这种地面的零售商，也是美国最大的零售企业。那么我刚才也提到了呢，就是 Amazon 呢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在季度的营收当中呢居然打败了 Walmart， 那这个呢就被称作是历史的一个时刻。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那这是它被称作零售界历史的一刻，首次亚马逊的季度营收超过 Walmart， 成为营收最高的零售商，这就标志着亚马逊在电子商务和云端运算领域的持续增长，以及呢它在消费者心中啊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本月稍早的时候呢，亚马逊公布的第四季度营收是1878亿，而今天呢 Walmart 呢它所公布的呢是1805亿啊。那第四季度呢亚马逊已经超出了 Walmart 呢大概73亿美元。这是从2012年以来 Walmart 一直稳坐季度营收最高的零售商宝座之后呢第一次哈被亚马逊所超过了。虽然呢在季度收入方面亚马逊超过了 Walmart， 但是在年销售总额方面呢 Walmart 仍然是领先的。 Fastside 数据显示 Walmart本财年营收达到7087亿，而亚马逊呢预计2025年全年营收呢是7008亿美元。亚马逊的核心的零售部门是它最大的营收的来源，还有呢就是它庞大的云端运算、广告、卖家服务业务都是推升营收的重大的动力。还有呢第三方卖家服务，包括亚马逊的配送和运输、广告、客户支援方面收取的佣金和费用，在去年呢在它总营收当中占比呢已经达到 24.5%， AWS 的营收呢也占比呢近 17%。 所以呢 Walmart 呢一直在跟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寻求啊它自己怎么维持销售成长的这种方法。所以呢 Walmart 它也呢在经营第三方市场，也在为卖家提供配送的服务。虽然啊这两项的业务规模都不如亚马逊啊的那么庞大，但是呢他们所推出的广告的业务还有会员计划叫做 Walmart Plus 哈，与亚马逊的 Prime 呢都是一种竞争的这种事态。但是呢不容忽视的呢就是亚马逊的这个崛起，未来的零售业务格局呢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分析师呢都在说这个变化可能会促使其他的零售商重新的评估它的业务策略，以适应不断变化市场的环境。真的是这个时代真的不一样哈，网络购买呀等等的，而且网络的这个购买呢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好处，我们到 mall 里边去逛的时候呢累得要命哈，走的太大了，但是你在网上呢你可以坐在家里的几个鼠标就可以点击，而且还有很多的网红啊，专门的一些你是购，不管是购什么物的你都能找到别人的测评，这一点呢我相信只要走网上购物的人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呢这些那都促成了呢好的产品更容易让大家所看到，口碑相传这个更厉害，而且呢它也催生了一个产业就是导购。网上的这些网红们呢它有垂直的这种领域，专门为自己的这一类自己写的产品呢来自己一边购物分享等等的哈，他自己做这个业务也确实是呢是对别人买家呢是有相当大的帮助。所以呢这是一个就好像蒸汽机发明了之后呢逐渐的淘汰马车啊，汽车发明了之后也要去把其他的这些，缝纫机发明了之后把这女工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进步之后，营业方式这个进步之后呢一个重大的整合。所以我总说现在就像一个战国时期， AI 的出现也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些出现呢，其实你能够把它搞清楚之后，能够重新和自己的业务进行整合，这几乎是每一次产业革命的时候必然要走的路。所以啊，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呢，不仅仅以前说工程师很累哈，软件工程师发展太快，每天累得头发都掉了，是吧？但是呢，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就因为这种网络的速度呢太快了，日新月异，也造成了呢对各个行业全面的冲击哈。真是就是必须得学习，不学习呢就没有办法跟上这个社会的发展。所以一定要到网上去冲浪，这就是一个跟网络结合，甚至是在网络不断的来了第四次革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AI 的这个发展呢已经不可置疑的去创造了许许多多新的行业，也去讲 cut 掉了很多的这种位置，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新的浪潮。每次呢因为我在做哈，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这方面的新闻，每次看到的时候，就是我是新闻工作者，所以能感受到整个世界最前沿的那种变化，非常的感慨，和大家呢说一点哈，说一点这种感受。这是一块哈。那明天呢有几个要值得注意的一些讯息，像明天会公布一月的成屋销售啊，还有二月份的制造业的 PMI 呀、啊，还有密达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哈，还有呢就是美国的原油库存的报告哈，这就是明天市场所关注的这些讯息。密达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些虽然是软性指标，但是在今天的零售商的这样的业绩的背景之下呢，明天这些都可能会对市场带来影响。今天呢还有一个大家都关注的 NVIDIA 哈，那巴龙中刊呢他就报道，今天周四呢它是小幅上扬的 NVIDIA， 大家呢都在等待着下周三26号 NVIDIA 的这个业绩的报告。它呢这第四季财报呢，在像这个背景是亚马逊呢、Alphabet 啊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呢都在继续增加它的资本支出之后，市场呢对 NVIDIA 再次实现呢这种获利飙升抱有着极大的期望哈。那这些呢都会是显示这些巨头将持续的投入资金购买 NVIDIA 的人工智能呢硬体的这种设备。昨天这个微软不也公布了它的一些什么各种什么量子芯片啊等等的，这些呢都是 base 在这个 NVIDIA 的这个芯片之上的哈。 Google Cloud 今天呢也宣布他们的云计算服务呢将推出基于 NVIDIA 的 GB200NV 液冷机架系统的预览版本，它呢是由72个 GPU 组成的组成并相互连接的这样的一种服务器哈。那么这些呢都是有分析师说呀，下周三哈，今天有分析师呢就将 NVIDIA 的股票维持在加码哈 overweight 这样的一个位置，将目标价呢从180美元它提高到了190美元。现在的 NVIDIA 是多少钱呢？是140哈，今天小涨了 0.63%， 是 140.11、最便宜的时候 跌到了多少？114对吧？最低的时候是114上个月、那它现在要给它调到190哈、那它呢就意味着从今天的这个收盘价呢，未来还有将近 35-36% 的这样的上涨的空间。它呢的预估值基于2026年的预测每股的盈余，应对的本益比呢是38倍。在这个分析师的报告当中说，他们预测呢 NVIDIA 将公布强劲的第四季的业绩，表现呢可能稳定的超出预期，且呢对第一季的猜测将相对保守，但仍会略高于市场的共识。他预计呢NVIDIA 的第四季度的营收将达到382亿美元，每股盈余呢是8.5毛，高于市场预期的8.4毛。至于说明年的第一季度呢，这个分析师预计呢营收将达到430亿美元，每股盈余呢是9.4毛。同样看好 NVIDIA 前景的汇丰的分析师呢，他在昨天表示，尽管市场近期担忧 DeepSeek 的低成本策略可能影响长期的需求，但是呢大多数大规模的资料中心业呢已经上调了2025年资本支出的计划，这就支持呢我们对整体的 AI GPU 需求前景仍然强劲的论点。最近呢在昨天 Group 3就是马斯克的那个 X 上面的 Group 3呢，他已经推出来了他的 AI， 非常的亮眼，而他的这个 AI 全部是用 NVIDIA 的这个 GPU 去推出来的，用了多少3周是吧， 黄仁勋都在给马斯克点赞，说惊人呢，这是就堆出来了他这个计算力，因为他这个呢说明了算力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你不可能取巧啊，这个算力第一步的这个是不可去避免的。 Groove 3呢他所推出来的今天好像已经可以免费的，大家都可以去用了，那真的是很棒啊，他各个方面表现得非常的棒。所以我个人哈，我也对 NVIDIA 呢近期之内我还是抱着一个非常看好的这样一个想法。以上观点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好，那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 OpenAI 哈， OpenAI 呢虽然现在马斯克呢对他进行起诉啊，他自己的 AI 也推出来了，要收购他也被 OpenAI 拒绝了，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哎、OpenAI 呢现在他正在以惊人的成长的潜力呢吸引潜在的投资人。现在呢他在周四 OpenAI 宣布呢，虽然面临着 AI 领域的持续的竞争，但是他的用户啊已经超过了4亿，比去年12月份的时候3亿的用户呢又增长了33%。那也就是说现在才2月20号嘛，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就增长了33%的用户啊， ChatGPT 增长非常的惊人，4亿哦。开发人员的流量呢在过去6个月中呢已是倍增。那么对于他们公司的推理模型 O3 呢则增加了5倍哈。然后呢开发人员利用 OpenAI 呢将它的技术整合到他们自己的应用程序当中。所以呢 OpenAI 的财务总监 Sarah Freer 在今天呢表示，就购买我们股票的倍数而言，目前人们的兴趣是非常的浓厚，未来成长的潜力也让 OpenAI 实现了其规模成长率相符的估值。该公司呢，他们实现了110亿美元的营收啊，这个目标已经是在可能性的范围之内。但是呢他目前哈还是亏损的，他去年9月份的外媒呢有消息是说预计呢去年他的营收达到了37亿美元，亏损呢是将达到50亿美元。那么现在他如果37亿现在变成110亿的话，那他就不亏了是吧。所以呢他现在是私人公司哈，大家只能是预计，你没有看他，他不会公开的给你去看他的财务报表的。那么他自己的这个财务长呢是说，无论他们从购买的运算资源方面，还是呢对进行投资的方式方面，都已经成功的超越了自己的能力，成为了一家真正的超大规模的企业。什么叫超大规模的企业呢？一般就是指拥有庞大的资料中心的大型的云端运算公司，这样的资料中心可以快速的扩大规模来满足不断变化的储存和需求。拥有主要云端运算部门的一些主要参与者都谁呢？大家一听听名字就知道了， Amazon、微软、 Alphabet 和 Meta。 那么现在呢 OpenAI 人家说呢他们也成了这种超大规模的企业了。那这个呢也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因为呢 OpenAI 呢他们正在和软银呢400亿美元的投资呢进行谈判之中。那这些呢数字公布出来呢会让它的估值呢达到近3000亿美元。在上个月呢川普又跟他们合作哈，就是那个Stargate 的人工智能智慧基础设施呢他也是参与了一个部分。所以现在呢这个马斯克啊在奋力直追啊，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是企业的一些消息了。还有呢昨天我给大家讲到了哈，他们有一个叫做 Dodge 红利计划。这个 Dodge 红利计划呢现在已经是被川普认可了，他们在考虑将20%的回馈拿出来钱的20%回馈给美国公民，然后呢另20%呢用来偿还债务。然后我为什么要说呢，川普有这么一句话哈，他说如果这是一份房地产的资产负债表，债务算是小的，但是我们还是想把它还清哈。我这句话很感慨，那懂得投资的人都知道哈，我们自己做家庭的财务也是要懂得资产负债表，你的资产等于你的负债加上你手里的这个现金哈。所以很多人不敢去负债，或者是呢你有帮助你负债了以后，你的资产够的时候呢，他仍然不懂得你怎么去进行这个衡量你的资产。所以很多中国人，很多大陆人，很多年轻人，他会 小农思维、直线思维哈，我手里有多少钱，他认为我那是我的资产，他不懂得呢用这个去进行杠杆啊，那让你的钱生钱，用进行资本投资和管理，他就会造成呢懂的人你帮助他，他也不领你的那个情啊，那这是一个知识的问题。所以我今天看到川普说出这句话来的话，很感动了，因为这真的是一个房地产商人，他非常清楚哈，用房地产怎么玩去赚钱的，你的这个杠杆呢到底意味着什么哈，你的这个杠杆能不能给你带来现金流，那你就去负债。如果你的杠杆呢光往外出不往外进，那你这就是一个黑洞，你是堵不上的这个黑洞。所以呢他就呢要把这个他的这个房，他说如果是个房地产负债表的话呢，债务算是小的，但是我们还是想把它还清。他这个呢，你现在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债务呢就不仅仅是这个一个像房地产的这样的了，他的这个债务你从哪收的，全是纳税人的钱呢，对不对？他可不是投资了，他这部分负债还能给你带来营收的，全都给送到那些意识形态的那个组织当中了，那你这个黑洞你不把它还上真是太岂有此理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川普呢真的是过日子的好手，管理国家真的不错哈。那过去呢就讲到齐家才能平天下，对吧？你自己家日子都过不好，你能管好这个国家吗？就是那种败家子管家，那绝对不行的，对不对？啊，那这是一个小的细节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呢，我们都听说了哈，14个州呢去起诉 Dodge 啊等等的。然后呢，就是法官哈在周二的时候做出了一个决定，联邦法官呢他叫做Tanya Chotkin 啊，这个法官他是个联邦法院的法官，他已经否决了14个州呢对 Dodge 马斯克的这个起诉哈，从各方面对他的起诉。他这个法官呢重申了说，你要告状呢要展示损害证据啊，这个基本的原则法律，而不仅仅是假设一连串可怕的情景。哈哈，这个我觉得跟大家说一下，这是蛮有意思的，这也是我们要学习呢去告状的一个常识，别在这瞎忽悠哈，你要有基本的常识。14位民主党的州检察长呢要求法官禁止马斯克政府效力部门 Dodge 的采取各种的行动，这些行动呢包括改变公共资金的分配呀，进行人事的决策呀，访问敏感机构数据呀，以及指示撤销一些法规呀等等。这些民主党州的检察长呢辩称，马斯克和他的道士的同事呢没有依法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确认，违反了宪法中的任命条款。虽然呢法官丘特坎呢指出这个论断，你们这个论点呢可能具有法律价值，但是呢因为你们没有能够证明哈，如果不发出禁令的话将遭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呢他驳回了这14个民主党州检察官的请求。法官呢在回执当中说，在法院在此的分析始终并终结于不可挽回的损害，这是授予临时禁止救济的一个最低的门槛的要求。而这个法官呢他是谁任命的呢？奥巴马任命的法官哈。他呢也曾经驳回了这个总统的免疫权的一些主张啊，也曾经监督过对 Donald Trump 的1月6号的那些什么这个法那些检等等的一些工作哈，就特检工作他也都参与的，但是在这次呢挡住了民主党州14个州的检察官。如果说连他们自己任命的哈，这样的也许就是比较符合左派的观点的法官都挡出来了，你就可想而知这14个州的检察长哦，那他们是充分的明白法律的意义和基本要求的，还提出了这么可笑的这样一个提告哈。所以呢这个法官的这个回执当中说，原告要求法院对广泛的媒体报道进行司法认知，这些报道称 Dodge 已经采取或即将采取某些行动，比如大规模的解雇，但是呢这些报道不能够替代在宣誓书或经核实的诉状中明确显示的具体事实，这些事实呢必须要清楚地表明将立即出现不可挽回的伤害、损失或者损害。说我们的法院呢可以对新闻文章的存在进行司法认知，但不能对其陈述的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认知。所以呢这就是呢很有意思哈，他就给挡回去了。我把这个呢也跟大家去报告一下。 告知呢，他们这个部门呢并不是新成立的，它的原身呢是奥巴马政府就成立的一个 AI 的技术部门，它只是呢在这个 AI 的技术部门啊，用这个部门呢还是进行 AI 的活动，执行的呢是川普的这种决策。然后呢，你去看到呢，这个他们现在已经签了73个啊，我现在看到说73个政府令。那么在采访过程当中呢 ，Dodge。就是马斯克呢就在讲他川普总统有很多很多的政令，那么这些政令呢必须要落实，你要执行的。说到这儿呢，高杰不得不又再去说美国机关的这个现象。过去呢，中国人讲到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在美国更是这样。因为呢，官员是民选的，然后呢，公务员是考进去的，所以呢，这些民选的官员呢，随着换届的政府呢，官儿会走啊，基本的公务员不动哈，所以呢，这就是铁打的衙门流水官最明显的显示。那又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有的时候呢，你这个行政官员命令了，你让下面的员工执行，他不一定给你执行的。因为什么？他是执法的官员，他必须按照法律去执行。如果他执行，你让我去做，不符合法律，你市长也是没有办法的，你州长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过去呢，其实在整体的法律执行层面呢，公务员还能够各司其职，但是呢，现在不行了。现在呢，公务员都出了问题了，就这所说的这种独立于白宫行政机构之外的第更大的，这叫做是 out of control 了，这些独立的机构。那么这些机构呢，他们已经带有意识形态了。那你比如最简单的这个 FBI 哈 CIA 啊等等，那他们呢去你要去对重大刑事犯罪进行抓捕的，可是过去在干嘛呀？你在对政治对手进行打击，甚至是司法部等等的哈。所以呢，这些呢就是出现了一个情况。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所看到的现在呢，就是川普呢，就是大量的裁掉了。你像一些检察长哈，所有拜登政府所任命的这些都在不断的往下裁，他不裁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也是哈，在通过这一系列的这种观察，美国的这些年呢，让我们迅速的在补课很多很多以前是书本上的知识，或者是你只是知道道理，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怎么去演绎的，可能并不清楚。你现在看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什么呢？忠啊是第一重要的，你没有忠诚没有用的，你有再好的政策下面不给你执行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呢，他们有的说川普是独裁，他是没有办法，他必须大批大批的裁掉了根本就跟你不但是不给你干，是跟你对着干的这样的一些部门。否则你川普今年你的想法再好，你的政策再好，执行不下去。那所以呢，现在的马斯克他就说，我是技术支持啊，川普我们总统穿的行政令我必须要做到位。所以川普说冻结资金，他就看着用技术看着，这钱谁给拿走了追啊，就这么来的。所以呢，他现在呢就是一把刀，也是一个执行的单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川普的行政令和他的政策呢一步一步的到位啊。昨天呢有一位听众啊就在讲到说的问的问题呢，就是高杰呀，他说这个马斯克他能不能够像追到的这些东西，他能不能查呀，他能不能下决心把这些蛀虫彻底的把他们挖出来，然后呢去把钱追回来，把这个腐败彻底铲除啊，别到时候美国就是叫什么，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啊，对不对啊？这是我们哪位听众，我看一下哈，3298这位听众，他说 Dodge 呢团队若有确实的证据查明美国过去的高官甚至前总统们有极大的舞弊，川普 2.0 政府是否会进行弹劾或者起诉呢？这个呢，我的答案是 yes 啊，我会回答你 yes。 为什么？今天 FBI 的局长那个 Cash Peto 就已经是上任了，这个人上任了，你看哈，这是 FBI 局长，他今天是51票比49票，那个麦克奈叫什么共和党的那个参议院领袖麦克奈尔，他投了 yes， 然后呢投完 yes 之后辞职了，地震已经开始了，辞职了。这个人呢不得了的，这个人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大家这么怕他，说的整个的深层政府都在瑟瑟发抖。这个人是个爱国者，他是川普团队当中最忠实的虎将之一。他呢在1月6号的事件当中，包括2020年是否窃选的这个事件，他从来毫不犹豫地站在川普的这一面。这是继纳瓦罗一个呢川普团队和他 共患难走过来的，很多人亲切地把他叫做印度大眼哥哈。而且呢，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哈，他对这个整个美国腐败的认识和对国家的那种热爱之诚赤诚的那种热爱，所以呢，被民主党认为呢，他是被认为是川普的叫做政治工具啊，认为他可能会用这个来清洗 FBI。 他之前的口号呢，就是他上任之后呢，就要去彻底的去清洗 FBI 啊。他说我会把这些探员们都撵出去哈，去做这个他们该做的事情。他今天呢被任命之后呢，立刻就发布了一个声明。他说呢，我很荣幸被任命为联邦调查局第九任局长，感谢川普总统和邦迪司法部长坚定不移的信任和支持。联邦调查局拥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最初的联邦调查特工到911事件后保卫我们国家。美国人民应该拥有一个透明、负责、致力于正义的联邦调查局。我们的司法系统政治化已经侵蚀了公众的信任，但这种情况今天结束了。作为局长，我的使命很明确，让好警察做警察，并重建人们对联邦调查局的信任。我们将与局内敬业的男女同胞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重建一个让美国人民引以为豪的联邦调查局。对于那些试图伤害美国的人，请把这当作是对你们的警告。我们将在这个星球的每个角落追捕你们，使命第一，美国永远是我们的宗旨，让我们开始行动吧。今天呢，就是检索辩护律师的关键字哈，就会翻倍了。然后呢，就会基本上大家就是说，它会带来一个大胆而严肃的整改，让美国再一次的安全。所以大地震现在开始了。FBI 干什么的？相当于中国的警察嘛，就是相当于公安部嘛，干什么的？调查大案、重案。抓人的，说白了，那他们抓了人了，有了证据呢，提交司法部，那个邦迪就是那个司法部呢，他就要去起诉哈，你就要去起诉，那么到法院，那么就定罪。所以你看哈，你看他每一块整个链条的行政，川普的行政令倒着的执行，抓到的数据 ，FBI 取证抓人，然后呢，司法部去起诉，这一个链条每一个阶段哈，川普的所有的五虎将哈，川普的所有的2.0版的关键的这些全部就位了。所以接下来咱们看大地震。今天呢，我们看到 J.D. Vance 已经说了，他说这个舒默啊，就是参议院的民主党的党鞭哈，他舒默呢年薪只有19万，不到20万。他的资产8500万，你们支不支持道指对他的资产来源进行调查呀 ？Yes or no 呀？已经在网上再去做了。所以呢，现在呢，真的是深层政府的人在瑟瑟发抖，拿了美国的钱不办事，贪污美国纳税人钱的人在瑟瑟发抖，那些呢渗透美国的那些中共啊在瑟瑟发抖。真正的 FBI 这个局长的上任呢，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咱们从现在开始的每天看大戏哈，那将会有一些让大家瞠目结舌的一些大事呢，将逐渐的发生。哎呀，太多的事情高姐想跟大家讲了，没时间了，咱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来看个股的情况。如果你还想听的话，别忘了给高姐点个赞。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 Max 您好。
哎，高姐。
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首先看一下 Walmart 啊，它的股票呢今天大跌了6%。那么接下来它是是不是一个逢低买进呢？未来的走势如何呢？
Walmart
查这个空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3298这位朋友您太可爱了啊，5959的来给高姐点赞了，谢谢您。3298的他说，高姐好消息，美国将向土耳其购买700公吨的鸡蛋，相当于700个集装箱，相信美国市场的蛋蛋价将迅速平抑，以利百姓民生，美国社会还是幸福的。 Yes 啊，我是赞成您这个观点的，全世界现在美国仍然是一枝独秀哈。所以呢，这个消息呢也借我们的平台呀，3298这位朋友呢就告诉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不要去跟着疯抢哈，一点都没有这个远见。这我们这位朋友很有远见，上次就问川普会不会从这个别的地方用飞机弄回来鸡蛋呢，现在从土耳其弄回来了哈，您的预见很厉害啊。但是呢，不管怎么着，这种特殊情况呢，其实是你看到就是美国的一些主要的政府部门失职，你得用到这种外交的力量弄民生的这个物资，太岂有此理了。你又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意外的这种天灾，对吧？什么禽流感呢？就下令就杀了好几十万只鸡，而现在呢，说其实那些农户们根本就没有那个禽流感哈。哎呀，反正这些事情慢慢慢慢再说吧。好了 ，Max，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Walmart，
97.21块啊。我看一周那个数据看它是看跌的，
嗯，
但是一个一个月、半年、一年以上都是看涨，
嗯。
所以短期看跌，长期看涨。
OK， 阿里巴巴啊，今天呢，它 ADR 呢涨了近9%，它的业绩呢，季盈利呢都是超出了预期啊。
88，
嗯 ，BABA，
135.97块啊。
嗯哼，
我看一周那个月内数据看是看涨了。
嗯哼，
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了，但是五年内整体来说，那还是处于跌势。没有走出跌势，
嗯，
啊，所以短期内一年内它是看涨的。
OK， 阿里巴巴哈 ，Plenty 今天又跌了 ，PLTR 哈，那我们再看一下 PLTR， 本来呢这是一个非常热门股哈，它跌了两天，跌了15%了，但是它仍然呢有40%多的涨势，那现在是否值得去入场呢 ？Plenty，PLTR，PLTR
106.21块。
嗯，
我看一周内数据看它是看跌的，但是一个月、半年、一年整体来说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
嗯
嗯，短期看跌，长期看涨。
OK， 现在是入场的机会吗？
的入场机会啊，你如果是看，当然，如果你是看。一个月以上的话，它是可以的，是看涨的。但是一周内的数据是看跌的。
OK，
你看这种超短线的话就不是了，
嗯，
看长线是的。
OK， 好，我们再看一家呢，这是开年以后呢涨的150%的这个股票哈，代号是 HIMS，Hims and Hers Health Inc. 这个。名字哈，那它今年呢上涨了%，它是一个远程的医疗平台，提供从避孕到减肥、注射等各种便捷的服务。它的股价在去年飙升了172%哦。然后呢，作为一家上市以来一直备受关注的成长股，它呢的收入呢增速从去年第一季度46%呢上升到52%，又上升到72%。它这家公司下周会公布第四季度的业绩，那华尔街认为它的收入将飙升90%。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哈。它的代号是 HIMS，
HIMS 66.41块。
是的，
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
嗯，
半年一年内整体所以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
哇哦，好，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明天我再给大家看两只啊涨得最凶的股票。这只股票呢已经去年涨了150%了。时间关系咱们就到这了，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